因为不了解，才会有过度的关心和疏远。林燕如。残障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，好的与坏的交加。在我还没有变成残障之前，也就是14岁之前，我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，因为那时候小，病症也不明显，只是个子比较矮小，所以这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。但是这个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明显，尤其是到了初中，这个病看起来就比较严重了。庆幸的是，因为班级的同学都熟悉彼此，他们并没有把我当成另类，也没有对我产生特别的想法。因为我个子矮，他们反而会更多的照顾我，都会过来帮助我。后来我准备做完手术继续上学，所以先办了休学，但是没想到手术失败了，我就不能走路了，只能一直做康复治疗，所以就没有选择继续上学了。家里人也没有想过让我去残障人士的学校继续学习，而且我家是在农村里面，交通不方便，很难频繁出行到外。除了出行不顺畅，残障后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别人的评价。在我未婚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只能待在家里，就会有人不停地议论我的状况，比如我这样以后怎么结婚，可能没人要了，又或者是我现在只能嫁给身体同样有障碍的人了，甚至是干脆嫁一个老头，凑合生活就算了。那些人不会当着我的面说，只会偷偷地讲，但有些人会在我妈妈或者我奶奶面前这样说。我妈妈听到后也会告诉我，但是她不同意这些说法，她觉得自己的女儿是很优秀的，不需要忧愁嫁人的事情，因此也会义正言辞地反驳回去，我的女儿是可以结婚的，是有人喜欢她的。我觉得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性别是区别对待的，在很多工作上对女性会很苛刻，对男性则会有较多的宽容，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对待女性又会比较宽容，就比如女性可以撒娇一点，女性可以不用干正活之类的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就是有的人会认为，如果一个女人她很会赚钱的话，并不会觉得她有多厉害，反而会认为一个女人赚那么多钱干嘛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强势，你的强势并不会对你的婚姻有什么帮助，反正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声音。比如我的一个姐姐，她很优秀，她也很会赚钱，唯独是她快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。她爸爸就会说，我要她挣那么多钱干嘛，现在谁还缺那么多钱，就说他那么会挣钱，说明他在某一方面一定十分要强，性格可能就比较强势。他爸就又会说，女孩子不能太要强，性格太强势的话，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但是男孩子就不一样，男孩子会挣钱就厉害，就不会有人说他以后如何如何不好。我个人认为，女孩子可以优秀，可以高学历，也可以挣很多钱。但是在两性关系中，不是谁强谁弱，这是说不清的。两性关系是很复杂的。对于女性来说，你在外面可以很强势，挣钱很厉害，但是回到家里，该软的时候还是要软一点。不过，对男性也是要有要求的。你在外面一样可以很强势，很厉害，但是你在家里也不能太大男子主义，你也得温柔一点，浪漫一点。当我结婚之后，我就不知道别人怎么说了，我现在也不关心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想把我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了，我自己把自己给活明白就行了。而且我并不认为一个女人的意义就在于嫁人，我那个时候就想着，我自己首先要把自己给活好了，然后想着努力挣钱这些东西。后来我就想着要找一个能够和我聊得来的，可能有些东西现在看来是我自卑的一种表现，我想活成好一点的样子，告诉他们我不是你们所想的样子，我一定可以找一个比我不会大很多的，然后身体也是很好的男人。 我那个时候会这样想，可能这些都只是想要做出来证明给他们看罢了。可能我对一些地方还是感到自卑的，当有人真的来接近我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害怕受伤，害怕交流之类的，就好像把别人拒绝在外一样。我总是拒绝和别人接触，哪怕就是有健全的男孩子，或者说和我年龄相仿的，这些条件都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子的男生愿意来接近我，和我接触或者交往，我还是很害怕，就是没有办法和他们交往。这些可能就是我自卑的表现。后来，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之前，就几天前，我遇到了一对轮椅夫妻，一个是没有双腿的，一个是瘫痪的，他们两个就在一起。我当时就很惊讶，我就觉得两个坐轮椅的怎么可能在一起？这两个人谁照顾谁呢？我回去还和我妈说了这件事，她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我就遇到我老公了。我们也没有一开始就在一起，就是处于朋友的状态，之后在一起了。我老公的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好，而且他还会带领着我，让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渐渐变好，然后我生活能够自理了，他也可以生活自理了，那这样我们两个人也就可以在一起了。他告诉我，真正的强大不需要向别人去证明什么，自己活得好就好了。这有好的方面，比如像我们现在出去玩，有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，然后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。当很多人帮助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会暖暖的，内心的信念会变得更强，然后会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感谢的姿态，要对这个世界温柔相待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感动会比较多一点。就比如我和我老公最近在自驾游，我们那天去沙滩那边玩了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坐着轮椅，所以很难下到沙滩那边去，而且那边有很多的陡坡，我们的轮椅一进去轮子就会陷下去，陷下去之后我们就很难上来，轮子也很难动。我们就在那边看看有没有工作人员，看看有没有求助电话，先保存下来，到时候陷下去要上来的时候打个电话寻求帮助。然后我看到那个值班室里面有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就出来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就说我要保存一下这边的求助电话，万一等会儿我从沙滩里上不来，我就打这个电话给他们这边，然后他就说好的，而且都不用多说。在我们想要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帮我们抬下去了。然后我们就在海边玩，可能他们也比较担心我们，怕我们有危险，就时不时的出来看我们一下，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之类的。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潮也要涨上来了，他们就把我们推上来了。还有很多好心的路人，我们在路上可能也需要很多的帮助，然后他们就会来帮助你，我就特别开心。我对杭州印象就特别好，我老公在杭州路上摔倒了，然后有一个路人，应该是一个学生，他就过来问我们需要帮助吗？他也没有直接来帮助我们，而是先询问我们，我老公就说谢谢，可能对方理解错误了，以为我们不用帮助，他就一直在边上等着我们。我后来就说我们应该是需要帮助的，然后我老公也点了点头，之后那个路人就过来帮忙了，就一直等我老公坐稳了他才走掉。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好，因为他首先对我们有足够的尊重，先询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，我们说需要了他才来帮忙，我就觉得这些行为很好，很温暖。如果说我的身体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，那我对这方面的感悟就会比较少。目前社会的态度我感觉都挺好的，但是未来的话，我也希望社会能够再多多考虑到我们。就比如有一些不该有的台阶，它本来是应该修成坡道的，修成台阶可能就会让我们出行不太方便，这是社会还没有考虑到的。其他方面的话，就比如说残障人士的就业方面， 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岗位，因为像我们，我和我老公都无法就业，就是因为残障这个原因。但是如果社会能够在无障碍设施上做得越来越好，那我们残障人士能够获得的工作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多。另外，人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应该也是会越来越好的，肯定是会变好的，因为我们在变好的同时，他们对我们的看法肯定也是有所改善的。我觉得整个社会环境的无障碍设施条件越来越好了以后，像我们这样的残障人士就可以走出来了。我们一旦走出来，其他人看到我们的次数也就更多了。像我和我老公出去，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可思议啊，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怎么可以出得去，怎么会开车，怎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。但是当他们看到了，或者是看得多了，那也就见怪不怪了，他们也就会认为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，只是我们的行走方式不一样而已。但是如果硬件设施不够好，我们没办法出来，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当作稀有动物一样去看待，他们可能就不够了解我们，不够了解我们就不够尊重我们，他们就有可能会盯着你看，对你各种不了解，因此他们就有可能会过分的关心你，或者是过分的疏远你。但是如果未来大环境会越来越好，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好，我们发生了变化，那么社会也会发生改变，那么其他人对我们的态度和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。